好，我们进入了民长记，我们读了六章啊。那么这个诗稿本有给这个大的标题，每一个段落嘛。我们到第三章第七节前面看见的是开始讲十二个民长的事迹啊，从第三章到第十六章，这是民长记，他列了十二个啊故事啊，十二位民长。那么故事多的就在传统上给叫大民长。少了叫小民长，不过前面呢，一开始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第六节，它基本上就是什么，就是延续前面的若输二输，对不对？整个的攻打情况，其实有的东西还蛮有点那个时空的交错了啊。那最我们在若输二输看见是若输二死亡了以后，然后呢就是他们开始各地去打仗啊。那我们看这个民长记第一章一开始是这么接的，若苏厄死后啊，然后呢以色列子民就问谁该先打，他说犹大先去嘛，好像是接得很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读到这个下面有一个加勒布的一个小故事啊，他谁可以帮我打，要把女儿嫁给他，这个故事记得我们曾经读过吗？有印象吗？在若苏厄书十五章十五到十九节是完全一样的啊，所以再一次我们又看见了一个例子，是就是后人收集的那些资料啊，在编写的时候呢，他就是把这个时空上面不是那么精准的哈，但当然这也没办法，因为这故事本来就是没办法去完全的回复。但重要的是故事，重要的是故事。所以前面一开始，前面的两章到第三章的第七六节是很简单的，就是重复的说了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打下了每一个地方。很清楚的，有很大的困难。那几乎每一个支派都提到，诸多说还有一些人留下来。他们比较强盛的时候呢，那些当地人就成为他们的奴隶啊。但比较弱呢，我们可以看见就会被欺负。然后他要给一个神学性的解释啊，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命运？那么在第二章一开始就说了，上主的使者来到坡金说话了啊。那这边很有趣，就没讲是谁了。啊，只说了一个上主的使者啊，没讲是谁。当然你可以讲是天使嘛，天主派来的使者嘛。那是回顾，就是让他们回顾他们过去的话是怎么说，他们怎么样没有听天主借着梅瑟、借着若苏厄给他们讲的话，他们才遭受现在的困难。就是说你们怎么样呢？他说我不会把你们敌人从你面前赶走了啊。第二章第四节。我必不把他们啊，这些敌人们从你们面前赶走，他们为你们将是陷阱，他们的神要成为你们的罗网。这整个的这个故事的背景，为什么他们命运那么苦，当然你可以想象是后事后的反省嘛。所以接着从第六节开始，我们给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标题，是民长时代的历史观啊。当然这是这个作者他写的历史观。那其实这边其实已经很清楚的讲了，那么在第七节就说重复了我们在若苏厄最后结尾的话，对不对？说若苏厄在世的时候，他去世以后，跟他同时代的人见过上主所行的大事的人还在的时候，老百姓都乖乖的啊，都侍奉上主。那这他若苏厄去世了，这些第一代第二代的人去世以后怎么样，在那个第十节，当那一代都归于他们祖先后，他们只兴起另一代，他们不认识上主，也不知道上主为以色列所行的事情。那你要问他们为什么不认识呢？这边其实暗中就已经批评了嘛，这个父母亲母亲或祖父们没有教下去就是最早的出埃及的那个故事，在吃逾越节晚餐时就说了嘛，对不对？家里面长者要把这故事一代一代的教下去嘛。好，因为没有，他们就发生什么情况呢？说以色列子民行了上主视为恶的是第十一节。好，那么什么恶呢？拜邪神啊，恭敬当时的巴尔诸神。我们前面讲的第四节嘛，他们的神称为罗网啊。离弃了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，就领他们离开埃及的天主，拜了别的神。好，这大概是真正的罪了，也是唯一的罪，根本的罪。所以第一个是犯罪啊，然后呢，上主对他们大发愤怒，把他们交在这个强盗手中，意思是外邦人手中啊，交在敌人手中，他们就成为奴隶。他们犯罪以后，他们就成为奴隶。然后呢，他们无论去哪里，上主的手总是加害他们。怪天主啊，就被罚的意思了啊。哦，犹如上主所说的，好，然后呢， 犹如上主对他们起的誓，他们受了极大的痛苦。然后呢怎么样，上主就兴起了民长，他们还是不听，还是跟外邦人一起这个行恶。好，这是一直去发展这个困境到这个地方，一直是他们的困难的情况。他们的困难是来当背弃天主嘛。那么后来到了第三章的讲那个十二民长的一开始，从第七节，它就一个非常简单的综合了全部的十二民长的故事。好，第一步是一样的哈，以色列行了上主眼中的恶事，第七节，第三章第七节犯了罪，所以犯罪，忘却他们上主他们的天主侍奉了什么巴尔跟阿瑟拉诸女神。好，因此上主对以色列大发愤怒，把他们交给什么厄东王库桑黎沙塔因手中。好，他们就成了奴隶嘛，服侍他八年是奴隶。好，然后呢以色列子民就呼求上主了，受苦受够了，想起天主来哈，所以求天主，所以祈求 supplication。 你看一下前面第一个是 sin 犯罪 sin， 然后呢 servitude 奴隶， supplication 求天主，然后怎么样，上主打发一个民族救星。这边出现第一位是奥特尼尔，他是加勒布弟弟的儿子奥特尼尔。好，然后呢上主怎么样，上主的神在他身上，他成了民长，第一个民长，打仗就赢了对不对，然后怎么样，他们就获胜了，他们呼求上主派来民长，他们就得到了胜利，然后怎么样，在世境平安四十年就得到了 salvation， 然后呢 silence， 平平安安过四十年。这是我在这个救恩的故事曾经讲过的，这五个 S 就是很简单，犯罪，然后呢成为奴隶，呼求天主，然后得到救援，然后他们就平安的生活。但这个就一直这么循环，所以这个是很经典的这个圣经常见的写作的方法，先给一个一般性或者是最后才写就一个摘要，然后呢就具体的讲了十二个故事，有的长有的短，都是这个循环。第一个是厄胡德，这边很有趣，小细节很有趣，这边先强调厄胡德什么本领呢，第十五节他左右手能够兼用就是今天当然是个能力嘛。那以前你们要知道，以前人是不用左手的以前人是不用左手的，不干净，他是做不干净的事情的，就是这个。所以这边特别谈的所以很清楚怎么样，所以当人们他后来去杀这个人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，他是把刀藏在右脚里面，然后桌子还可以抽嘛，对不对，这个有时候他去见那个王的时候，对不对，那个王怎么样，他说很肥胖美啊，厄格隆也很肥胖，你嫌肥胖是美啊，在表现上的。那他当然他去见王一定是要下跪的嘛，单膝下跪，大概这种姿势了，就这种姿势一定是这样高贵姿势嘛，这种姿势他这样是没办法拔刀的，一定要做什么才能用，所以这是一个小细节所以看那一般人防也只防右手不防左手，一般人就是他这很就是他这边一个小细节很有趣怎么样，然后这到了因为他很胖怎么样的脂肪包住刀子，什么味道不知道就结束了这小第一个是那个奥特尼尔，第二个是厄胡德的民长，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沙漠加勒，你看这就一节经文，第三章的三十一节在他以后呢，有阿拉特的儿沙漠加勒，他以赶流棒击杀了六百个腓力斯人，拯救以色列。你看到没有？他的故事描写的很夸张对不对？所以什么意思啊？真正打赢的是谁？天主不是人。你知道这个保禄是最经典的这个领悟者，对不对？我夸耀我的软弱，我的软，耶稣说的嘛，天主，你的软弱只是看前进的刚强。好，第四章是两个人嘛，一女一男，德波拉跟巴拉克。我们看见那个男生虽然是个男尊女卑的地方，但是男生总是很弱，对不对？那这边还出现一个有趣的地方，大波尔山第七节。我们当然这个跟这个耶稣显容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是无法证明的，在传统上我们说是耶稣在那个山上改变容貌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大波尔山是第一次在那边出现，其实它在圣经里面在整个犹太传统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山。好，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多的可以说的，反正就是巴拉克比较胆小，对不对？要这个德波纳一起去他才要去，所以怎么样，他说德波纳说呢，那今天光荣不会在你手上，要归给一个女生，我们那是雅厄尔，雅厄尔这个也太不怎么讲， 太凶残了吧，把那个墓穴从太阳穴钉下去啊。你当然我就知道以前那个人的当时的那个他们的人跟人来往的情况，他们对于这个杀戮的感受可能跟今天是非常不一样啊，这样子啊。好，无论如何这是这个雅厄尔啊，这个小故事。那第五章唱了一个很美的一个胜利的诗歌啊，这很漂亮的一个胜利的诗歌，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听听看。那这诗歌也是一个简单的前面的胜利的回顾嘛啊。那我们这边看见那个旧约的那个特质跟新约的差别哈、啊。我们看这个歌一般说是德波拉唱的嘛啊，德波拉唱啊，就巴拉克唱的。巴拉克说这个第一天啊，德波拉和这个阿匹诺罕的儿子巴拉克作歌啊，两个人。然后呢，谈到第七节怎么样？他说，在这么多困难的时候，直到谁？直到我德波拉崛起，直到以色列母亲兴起。你看毫不客气，就是我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到这后来到了新约，慢慢就变成这个要注意到这个真正天主的这个能力。所以这边就是不用去太去苛求，就我们就发现这个事实啊。各位，刚才各位还记得弥撒里面唱的那个第二首这个诗歌吗？那亚纳的诗歌嘛，这圣咏二在日课里面啊，第二首就是亚纳，因为他好不容易得到孩子，很高兴嘛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就是很骄傲的唱的那首歌了。那当然，那首歌后来被路加用来赞美玛利亚，那玛利亚唱的时候就变得很谦虚了，那个骄傲分都不见了。这边是以前，所以孩子知道人类的伦理，人跟神的关系，还是一直在往前进步当中。好，无论如何，第五章是诗歌，然后结尾又是一样，又平安了四十年，结局都是平安嘛。好，第六章开始，我们今天没有读完的，还要到第七章，这个米德扬的迫害，然后基德宏的被招选嘛。那这故事写的比较详细啊。一开始啊，他说怎么样，上主把他们交给米德扬多久啊？七年。所以你读到后面这个第25节哈、啊。这个上主叫米德宏去怎么样去打坏那个巴尔的祭坛时呢，要杀一只牛，几岁啊？七岁。就是那个从他们开始用牛去祭献巴尔神的意思，就是破坏整个宗教的意思，破坏这个外邦宗教的意思。好，然后这边出现了一样，在这个第8节嘛，上主派了先知去以色列子民那边说，好，这边先知在我的印象中，好像我们到这边第一次出现吧。我没有，我就记忆到，我真的突然看见一个先知，我觉得蛮提醒我的。我这边画了一个线，我不知道，还得继续再读。就是跟各位分享的，我常常读到一些新东西了。啊，这么早就出现了先知，我们知道，其实先知一般我们把这一个撒母耳列为第一位先知了，是没有作品的先知第一位。那这边就是。其实已经出现过了，在民党里面。好，然后接着怎么样？到第11节呢？有人来找这个基同上主的使者，当然就天使的意思嘛，哈。那没有，还是没有讲是谁，是吧？好，然后呢？有趣的是，他的祝福是上主与你同在。好，接着基同回答问题来了：如果天主跟我们同在，我们怎么会碰这个困难？好，这是我们到今天还在问的问题嘛？对不对？人们都以为天主是什么？是我们的用人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呼唤才行、啊。这个小抱怨，就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见人类的进展、啊、到今天，你们说很多地方我们并好像也没有进展啊，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基督徒就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干嘛叫我呢？”在这个下面的第14、15节说什么？说你看呢，我们家是最卑微的支派，莫纳邪支派。我父亲家是最小的一家，然后呢，我是最小的一个。然后呢，第16节，上主再说。有我与你同在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打胜仗是天主，不是人啊！这是天主用最卑微的人去执行最伟大的事。好，然后呢，怎么样？一个款待使者的故事，对不对？这个准备的牛啊，怎么准备的肉啊、饼啊，怎么样？哇，那个以前没有快锅嘛，对不对？煮很久吧，对不对？那个使者也等很久，吃那一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用他的棍杖一点。就烧着，他当然不会吃嘛，所以他发现他现在看的是上主的使者。好，他说话了，上主对他说：“你知道没有哈？”他说：“我碰到了上主的使者。”第23节，现在变成上主说话了，所以我们其实看不太清楚是谁在显现了。在整个的经文里面，就是在旧约里面比较早的作品啊，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分不太清。啊，有时候是天主自己显现，有时候讲天主的使者，这个我们当然也不用太计较。我们就算是上主的使者，还是上主派来的嘛。啊，但是这点读出来就发现了，这个很大的一个可以直接看出来这个
我们很难去明白清楚的显现者是谁。好，然后说你放心，不要怕，你不会死。这是看到神的最关键的原因嘛？这个后果一定会死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要怕。那这个是圣经里面一直出现的主轴，包含到了耶稣的时代啊，一样看到耶稣说不要怕，你不会死。好，然后是怎么样？那么这个第25节到32节很清楚就显示怎么样？这些人，以色列人都已经开始敬奉他们当地的神了，对不对？巴尔跟阿瑟拉啊，在前面的第三章一开始就讲了。他们跟开始敬拜外邦神，这边是个很好的例子，都建了神坛，然后呢，第一步把这个神坛打坏掉，那很有趣啊！对，他们这些人老百姓们，就早上起来一看，啊，这个神坛不见了。基德宏也知道白天不能做，白天会别人跟他作对的，晚上做偷偷的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们来找他的父亲，叫要把他儿子交出来。他爸爸很厉害啊，他不是神吗？自己生造。其实蛮有趣的了，真的好。然后这个名字变成耶鲁巴尔，跟各位说了好几次，那个有那个尔结尾都是跟天主有关的名字。其实每个名字都大概都跟天主有关，雅尔也是嘛，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无论如何呢，这个说耶鲁巴尔的意思是说让巴尔与他争辩吧。好，然后接着就是在后来最后面的第六章33到40节里面，那他怎么样？他先去召集，基德宏怎么样？先去召集同伴。就是召集别的支派嘛，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他怎么，他召集，他走遍了莫纳协支派，然后找了阿协尔支派、泽布隆支派、拉菲塔里支派都找来，对不对？这很清楚，打仗嘛，一起好。然后接着怎么样？基德宏又对天主说了，要求两个征兆。好，这边就直接是天主了哈。然后是两个征兆，我们知道这个羊毛有水，有露水跟没有露水，所以看看这个是他要确定一下是不是天主真正显示给他。天主还蛮有耐心的，我觉得，对吧？蛮有耐心的。好，那么接着我们发现，他召集了那么多人以后呢，明天我们继续读第七章，你就发现了，这天主说不行，人不能那么多，人那么多就展现不出是天主的威能，而且人会自己会骄傲。那这明天就继续读这个基德宏的故事。好，哇，最关键就是我们前面跟各位说的那一个循环啊，那五个步骤啊，老百姓呢因为崇拜了外邦的神，犯了罪。他们才被罚成为奴隶，在这个困境当中，他们就呼求天主的救援，那天主又大发慈悲，让他们得到释放，然后最后呢，他们就平安的生活。那平安生活过皮又痒了，又再来一次。人就是一直在这个罪恶的循环当中嘛，就是所以说罪事就是这个，就是常常重复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。求天主帮助我们吧，可以能够跳出这一个罪恶的循环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。